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保罗在这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写这句话主要是他所可佩服的是因为他亲身经历，所以他可以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因为保罗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当保罗写提摩太书的前后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年纪很大了，他的灵性在那个时候呢是个高峰的状况。那么一个年纪这么大灵性又这么亲近神的时候，竟然写出一句话说是罪人中的罪魁，意思就是说当人越亲近神，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认识自己的卑微，越认识神的荣耀，就越认识自己的卑微，越认识神的大能，就越认识自己的无能，越认识神的怜悯和慈爱，就越认识自己的自私和狭窄。所以呢，他虽然是在年老的时候，灵性最高峰的时候，他却看到了自己的本相，就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我读这段圣经呢，就好像是把这一些圣经的内容呢对着我来说的。我想保罗怎么能算是罪人中的罪魁呢？他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吸过毒也没有做很坏的很坏的事情，那就是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可是他在讲这个罪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所犯的一种罪恶的行为，他讲的是一种得罪神的那一种的对自己的一种认知。所以他就写出这样子的话语，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还蒙了怜悯。那么我自己呢，看到我自己的生命过程的见证中，我在想我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从小我在香港长大，十二三岁了就出来鬼混，到十五岁的那一年呢，我就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什么叫正式加入黑社会帮派呢？就是要杀鸡头拜关帝，而且要滴血为盟，表示我是属于这个组织，又要忠于这个组织。我所参加的黑社会组织是14K。那么黑社会有很多种的活动，其中一种就是吸毒。那么那个时候吸毒是非常严重而且很严肃的，不像今天的观念呢，什么marijuana 要合法化了，而且呢合法的药物不是毒品。那个时候我们吸的毒呢叫做白粉，白粉就是海洛因，就是吗啡。那到目前来讲呢，这一种的毒品还是世界的毒王。它被称为毒王的原因是毒瘾发作是非常痛苦，上瘾之后很难戒掉。第二呢是非常的昂贵。可是今天呢，在美国的这个现象啊，已经有一点的变，有一点变。那个毒瘾发作很痛苦没有变，可是呢，已经开始渐渐不是很昂贵，可是纯度又很高。所以在上一个月我在台湾看这个报纸啊，已经宣告说美国反毒失败了。二十一世纪啊，在宣告说美国反毒的毒品的战争已经失败。失败在哪里呢？毒品的纯度越来越纯，价钱越来越低。所以呢，美国呢已经变成毒文化的一个社会了。他无所谓，他现在已经不讲戒毒了，因为戒不掉，他觉得很困难。他讲说减轻伤害 harm reduction。他又讲的就是替代疗法，用这个美沙东呢来代替，或者是说维持疗法。没有关系，你就吸另外一种药物吸下去吧，你不要死，也不要破坏这个社会，你不要伤害别人，减轻伤害。所以呢，我曾经在北美的时候，在温哥华，我到一个叫做 Safe Injecting Room， 有个安全注射室，我就看到了有人在那边呢 发针头啊，有人拿了毒品进去，就去拿针头就到里面去打。我就问那些负责人，我说你们这样子做是不是有鼓励他们去吸毒的这种状况？他说 Well, there is no way to help them. 他说这里没有办法了，八十年 80 years in 在那个 Hastings Street 在温哥华，他说政府也没有办法，就画一个区域给他们来这边吸毒就好了。他说 There is no way to help them. 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帮助这种人了。然后我说你给他针头的意思是鼓励他去吸毒，他说 Well, keep them alive, 保持他们，让他们活下去吧，就让他吸毒继续活下去。我就跟这个负责人说，我说 I was on drugs more than 10 years. 哦，他说是吗？看你现在不像啊，怎么会说你吸毒十年？我说我呢是曾经吸毒，也是海洛因的，但是呢我是因为信了耶稣改变。哦，他说很好啊。那我说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 keep them alive。那么你拿针头来维持他们活着，我说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 but gospel is keep them alive, go to heaven。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各位，你看，维持疗法就是让他们继续打毒品活着，去用毒品吧，用到死。可是信耶稣改变了，保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呢迈向永生，这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海洛因是非常非常痛苦。我当时染上了这个海洛因之后，毒瘾发作的时候，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面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要爆裂。所以毒瘾发作，没有毒品会死。不是说真正的死掉，是几乎要躺在那边就是死的一样，所以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么当时我在吸毒过程当中呢，用了很多种方法去戒毒，绑起自己啦，航海啦，针灸啦，从香港到台湾啦，哇，什么方法都想过，戒了又吸，吸了又戒，戒了又吸，我已经到了不想戒了，而且戒了也没办法戒了。那么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吃喝嫖赌偷抢骗，这是不在话下。因为你在黑社会里面打滚的一定是这个内容，到了最后我没有力量的话，我还要去贩卖毒品，贩卖毒品到最后没有力量，我去卖血吸毒，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的港币。那林牧师是从香港的，他应该知道，林牧师应该知道，在佐敦道有个裕华国货公司，裕华国货公司，不过对面呢，就在那个对面的那些上面很多的诊所，就是卖我们这吸毒的人的血。我上去抽500cc 啊，哇，拿了80块钱，头都晕了，一下来马上坐计程车就跑到九龙城寨又去吸毒，那真是可怜了。在我吸毒的当中，并不是见得很快乐的，因为我在吸的时候啊，我已经想到我是戒不掉的了，而且呢，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把我赶出去，不承认我是他的孩子，他说要死就死在外面，不要死在家里边，害人害己。然后我的母亲就更痛苦，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有人说哇，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吗？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啊，不是你的父母亲是谁这样子。那母亲在做传道的时候非常痛苦，痛苦到什么地步呢？被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来骂，说曹教师啊，请你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如果你真的要传耶稣的话，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所以当时我的母亲非常非常的痛苦，她回来的时候曾经扑通就跪在地上，在那边哀求对我说，孩子，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因为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痛苦，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曾经很感动地跪在地上跟我妈妈说，妈妈，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要再吸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奈何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啊，最毒的地方连妈妈都不要，吸毒的人不要教的就是不要爸爸不要妈妈。所以到最后呢，我就想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自己，到最后呢，我就想自杀死。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吸了很多的毒品，我想吸到最高峰的时候，害到一个地步了，不要给他醒来就好，这个叫安乐死。 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吸毒的人呐、啊，从四楼，从这个楼上倒下来，截肢断脚的，头颅都爆了，然后打针呢，打得太多的时候还没有抽出来，抽了一半，那个血慢慢流，那个人就枯干了，脸色发黑就死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这样子死，所以我就想说，吸吸吸吸，给他忙忙忙忙到一个地步，不要醒来就叫死，这样子就好。其实美国有个福音歌手叫做惠利休斯顿，他就是这样子死的。你看他上亿张的这个唱片的销路，到最后呢，100块钱都没有人给他。那一种这么光环的地步的时候，他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赞美跟光环。当然他也嫁了一个吸毒的先生，所以呢，很害的时候不一定好，他要承受不了这种刺激啊，他要找更刺激的人来麻醉自己。到了很堕落的时候，很可怜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他也接受不了这样子的一种的光景，他就7个月买了一大堆毒品在那个酒店里面吸吸吸。毒品是什么？吸到你整个身体麻木，意识形态麻木，到最后就这样子离开世界，这个叫毒啊。所以毒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所以圣经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毒钩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所以呢，这个毒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到底滥用、误用、乱用之后呢，就是要你死路一条。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晨曦会已经不是只讲戒海洛因，这个 marijuana crack 或者是这种药，或者是 FM 助罗米诺斯，我们是在讲戒瘾呢。因为人类啊，在犯罪多了之后，有一个上瘾的行为，人人都有的。他自己心中有一种私欲，被诱惑了之后呢，被试探的时候，他接受了这种试探呢，他就落在一种罪恶的捆绑当中。他有一种贪的瘾，贪钱、贪财、贪势，我们是贪药。所以呢，人人都有上瘾行为的。不过我呢，因为误用了药物，就美其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法律上、社会上叫做吸毒。可是很多人呢，在滥用了自由，误用了自由，误用了金钱，误用了感情，还误用了现在的工具。有一个在我们台湾大学读数学的硕士，这个同学他跑来找我，他说：“刘牧师啊，我要跟你辩论一下。我妈妈叫我来晨曦会。”我说：“那为什么叫你来呢？”他说：“我也不晓得，我没有吸毒，我只是电脑上瘾而已啊。”那我说你电脑上瘾，对啊，没有吸毒，为什么妈妈叫你来啊？他说我不打电脑会死啊。啊，我说有这么严重？那不跟我毒瘾发作不吸毒会死一模一样的讲法，一模一样的口气，一模一样的讲法。上瘾是什么呢？上瘾的定义就是明知道你已经破坏了你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伦理生活、婚姻生活、精神生活，你还要去做，就叫上瘾了。吵架也会上瘾的哦，你明知道破坏了夫妻生活，你还要在那边吵，那就上瘾了。所以 everything can be drugs，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上瘾，只要你误用、乱用、滥用。有人误用金钱、滥用权力，他就上瘾了。那么在当时呢，我因为这样子上了这个药瘾之后呢，生不如死。所以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毒品吸到嗨不起来，我加酒，结果我从四楼滚下来。所以如果你近看呢，我的两个眼角旁边呢，这边是爆裂，眼骨都掀开了，下巴这边是分裂的，歪掉了，整个牙床都歪了。所以我在医院一醒来的时候一看不像人形，我立刻有一个念头，就是吸到死为止吧，反正我现在也不像人了。这是在犯罪堕落之后啊，魔鬼怎么样掌控一个人是可想而知。我不会因为说哎呀这样我很惨很可怜，我要立志改，我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改，因为我用各种的方法去改过了，去戒过了，都没有办法。有人会问，为什么你这么傻，你没有上瘾你就不知道，你上了瘾的话同样的是被捆绑。所以就在这种的情形之下生不如死。所以有人跟我说，刘明和是没得戒的，为什么呢？因为看我吸毒吸了10年， 什么坏事都干尽。那我的父亲跟说我连风都吹得起，那受到一个地步，我自己也认为我是没得借的，全世界的讲法都一样的。如果在我们香港呢，我们就说那里跟个谁都摇啊，不能改个了啊，还要加死道友两个字啊，道友啊，谁发一本个摇的改，四块半他就有的借了，一块两块三块四块半块，那是什么啊？棺材，死到棺材里面就有的借。在我们台湾呢，就是说这块的人是盖不起，四个钉子钉下去就是盖，四个钉子钉下去，四个钉子。现在年轻人不会听不到这个话，这都是老一辈的人，是吃吗啡的人呢、啊。下面就是四个钉子，四个钉子就是钉了四个钉子，四个钉子跟四块半是同样的意思嘛，就是进了棺材，死就好啊啦，这块的笨手，这种人死掉算了。在国内呢，我们现在在国内也有工作，有个北京的教授跟我说，刘牧师啊，他说啊，在我们中国啊，一个吸白粉的人能够戒掉，死人都会复活啊，他说死人都会复活，全世界的人都讲同样的话语，吸了这种毒的人呢没有办法戒。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讲，圣经是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毒钩是罪，可是在基督耶稣里呢，可以使我们得这力量呢被更新。神的话跟人的话不一样嘛，神的思想跟人的思想，神的理论跟人的理论是不同的，是相反的。可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没有人相信。不过感谢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一切的就包括我们这种吸毒。有一天晚上我在贩卖毒品，突然间有人来敲门，我一打开门，三个人冲进来，两把刀子把我叫到半山上去。他们说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我心里边想，我是受流氓教育的，怎么可能出卖我的老大？出卖我的老大那等于是背叛，背叛我会被打死的，那廖北亚，廖北亚会被人家打死的，所以我就死都不讲。后来他们就把我压在地上，用那个榔头打，打得我的肋骨这边断了五根。怎么数得出来呢？30年前我从香港到台湾去宣教，去照 X 光，在台北的中山医院，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看1、2、3、4、5都打断了，不过接得很好，他说。后来他们就用一个铁条要来打我，我怕我的头被打爆，我就拿手去挡，我的手就当场看着被打断打弯。最后他们拿两根铁枝在我面前晃，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怎么废呢？挑脚筋插进那个脚踝筋一扯，你一辈子就残废。那么当时我非常的害怕，因为我看过我的朋友遭遇到这一种的伤害残害，但是我怕，我也不怕。为什么呢？怕也没有用啊，怕他还是照样会这么做。我有一个意念，千万不能出卖老大，因为受过流氓教育，所以教育的力量是很大的，看你受什么教育，看你是受基督教的教育呢，还是受一般的教育，还是受黑社会的教育。不能出卖老大，出卖老大呢就背叛老大，那会被人家打死。那你现在呢就打死我吧，我还是个英雄，因为我没有出卖老大。如果出卖老大被打了，就变狗熊了，因为你到别啊嘛，反正都是死。但是后来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用那个玻璃瓶子呢，啊一下敲碎之后，在我脚面上慢慢的割。那你知道脚是没有肉的，那割起来多么的痛，痛苦又痛恨。他们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你，我痛苦痛恨到一个地步，那一天晚上我求死，我说今天晚上让我死了算了，反正我吸毒吸了10年就是个死人了，现在也这么痛苦，你就不要这样折磨我，说让我死掉算了吧。另外有一个意念，如果我今天晚上不死，我就要让他死。我也是用他讲的，我不杀了他也要废掉他。那天晚上就被打晕了，结果呢有人报警，因为太吵，警察来了之后呢，就把我们20个人打3个人，那是严刑拷打，打了一个晚上，把我们送到医院去。当我在医院一醒来的时候，我仍然看见我的母亲跪在地上为我祷告。 我的母亲日以继夜，我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她十年流着眼泪为我祷告。以前在我毒瘾发作很痛苦的时候，她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很生气了，很火大，我说妈妈，祷告有什么用？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难道你祷告我毒瘾发作就可以不痛苦了吗？我说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请你给我一点钱吧。她真的给我一点钱，叫我慢慢的戒。可是怎么可能慢慢戒？得了癌症可以慢慢割吗？不可能的。所以呢，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的母亲没有放弃我。我的母亲的祷告是呼天喊地，她真是可怜了。我的父亲跟她吵架的时候就骂她，整天跑教会，自己的孩子都改不了，在外边传道就变成在背后指着来骂，回到家里边看不到这个孩子，我又骗她，不断的在骗她。所以她对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孩子，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她说，爱你又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妈妈真是心如刀割。哎呀，我的母亲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最印象深刻的，一就是祷告，二就是眼泪。她的祷告是呼天喊地，她说，上帝啊，求你救这个浪子，上帝你要救这个浪子，上帝你能够救这个浪子的。另外一个就是眼泪，当我改变了之后，他到处向人家做见证，说感谢耶稣改变了我的儿子。他然后跟我说，他说，我感谢主啊，我为你流泪流了两桶的眼泪。我都不晓得他怎么数到两桶这么多，他是眼泪流干了。到最后我的妈妈眼睛是瞎掉的，最后剩了一条线。我在改变之后，我到处为他找眼睛，我到斯里兰卡，你就说斯里兰卡的眼睛很好，可是呢消毒不够科技，不够医学科技，到美国找最好的医生找不到，回到台湾也是最好的基督徒医生，到最后那个医生都说，刘牧师你不要找，我是想说如果可能的话能够让我妈妈看得见，我就拿一个眼睛给她吧。那个医生说不可能，因为你的妈妈里边已经坏死退化，你给个新的眼睛也看不到。可是没有想到我要给一个眼睛，我自己都在做梦，原来我自己的眼睛被人家打的时候已经打伤了我的这个眼睛，这个根本也是一个伤害，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妈妈的眼泪啊，是我一生中很宝贵，妈妈的祷告影响了我。那一天晚上在医院一醒来的时候，她仍然跪在床边为我祷告，她说，孩子啊，不要想着去报仇，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他说恨呢、啊、是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他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当他说妈妈爱我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感动，妈妈你还爱我，我害得你这么惨你还爱我。所以母爱很伟大，在座没有一个母亲不伟大，没有一个母亲不伟大。我遇到的母亲，伟大的母亲，那个母亲说，牧师啊，如果我的儿子能够戒掉毒，我短几年命我都愿意。哎呀，我想到真可怜。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形嘛。今天这个社会，我在云南的时候，有个母亲对他的儿子说：“你死掉就是孝顺我。”你看多毒啊！一个人吸毒吸的，使得妈妈崩溃。还有在台湾有个妈妈说：“刘牧师，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我已经精神分裂了。”他说呢，我真想有一天把那个毒药放在那个饭里边，让他吃了，让这个孩子吃了死了，我也吃了死了算了。做母亲的真是痛苦欲绝。今天我从事这个戒毒的工作，很多都不是吸毒的人想来戒毒的，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哎，我没有关系啊，我自己可以帮我自己的。哎呀，我没有上瘾呐、啊，不要这么紧张了，你不了解我了，搞一大堆这种话。那妈妈就是来求啊，几乎要跪在地上说，牧师求求你好不好，帮助我的孩子。我是为了妈妈来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但是你说妈妈愿意孩子不愿意有用吗？有用也没有用，他来了享受了他就有用了，那没有用的话呢，你跪在那边死了他不来也没有用。我妈妈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同时我又很内疚。内疚是什么呢？我说，妈妈你不要说爱我，你爱我我也戒不掉，你骂我你打我你恨我我比较舒服一点，你不要说爱我。但是最后一句话 成为我人生的转捩点，耶稣也爱你。从小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参加团契，我去报佳音，吃饭也跟着妈妈祷告，可是我没有信耶稣，我也不晓得耶稣是谁，我也不晓得耶稣为我做了什么，完全没有信仰的生命，所以哪有能力呢？还自以为是基督徒，一告诉别人就说，哦，我妈妈是传道，哦，我受过洗的。现在人家问你有没有信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的，你信了耶稣了吗？哦，我参加教会好几年了。这问非所答嘛，问你信耶稣跟你参加教会这个好几年的事不一样。我当时也是这种想法，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我不是。我感谢主，透过这一次所受的残害跟伤害，我的母亲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 Operation Dawn 晨曦。晨曦会这个名字取自于圣经罗马书13: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意思就是说，一个吸毒流氓坐牢无恶不作的人，犯罪到黑夜已经到很深很深的地步，但是来到晨曦会接受了耶稣，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个叫做 Dawn， 叫做黎明。所以黎明之前黑夜是黑暗，是很深的，是很深的。黎明来临之前4-5点是最黑的时候，黑夜一深，白昼将近，我们将脱去暧昧的行为，就是不再犯罪堕落或者是吸毒啊，带上光明的兵器，那个兵器就不再是刀子和枪，而是神的话语。所以晨曦是取自于圣经这样子的一节的经文，我就在这个地方真正的重生悔改信主。我讲真正的意思就是我很明白很清楚，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帮助。以前都是讲讲的，以为自己是这样。当然去的第一天我吸了很多的毒品，我想最后一次给他吸饱一点，以后没得吸了。可是很多人最后一次 overdose 死掉了，各位，我想到我今天还活着，我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每次有人来戒毒，我就跟他讲，你早点来啊。他说过两天我一定来。我说你过两天，这两天你不要去吸啊，吸最后一次死掉了就惨了。我看过太多，我在福音戒毒已经37年的侍奉，我在福音戒毒看到生生死死，生是因为有人信了耶稣得永生，生是因为有人得了永生，他生活改变了，结婚了，侍奉了，他整个人呢生过来了，活过来了，生生死死。我看到有人还没有戒掉，半途跑出去打过量就死在那个家里面了。他的妈妈说，牧师啊，你不要再寄晨曦的杂志给我们了，他昨天晚上已经烧炭死了，他昨天晚上已经过量死，生生死死。我看到很多人来，虽然听过福音，不接受耶稣，他将永远要灭亡。我看了太多这种现象，所以呢，就在那一种的情形之下，我吸了很多很多的毒品，茫茫到最后，我是迷迷糊糊进到那个戒毒村。一去到的时候，好多人在那边拍掌唱歌，哇，我好高兴哦。我高兴不是因为他们唱歌啊，我是看到有个我认识的人，我就说，哎呀，我又可以搞毒品了。所以你又去戒毒又去搞毒品，这是很正常又很矛盾的。所以监狱里边都有毒品，你不知道他怎么运进去，他可以吞到喉咙，你照胃镜照不出来，塞肛门你也照不出来，吞到喉咙进到去马上就把它挖出来，大概打棉被，那个海洛因打到棉被里边，然后棉被带进去之后呢，然后没有查不到的哈，然后呢把那个棉被棉花泡水就变成海洛因水，没有针头啊，就拿那个原子笔芯呢、啊、在墙壁那边磨成尖的针这么细来注射，那个叫做铁柱磨成针呢、啊、是有可能的，他有的是时间，这是一种魔鬼的思想和行为啊，你斗不过他的。啊，所以呢，人家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说这句话对一半，你魔高一丈，现在是道高一尺。福音戒毒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在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啊， 我不能说没有香烟没有毒品，早期还有人偷运毒品进来，不过后来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我都不需要验尿了，一看到他在抓痒啊，嘴巴讲话已经沙沙哑哑，哎，莫斯啊，你怎么，我已经知道他吸毒。他打电话给我啊，发抖啊，那个发抖的震抖的声音，怎么震抖，我已经知道他是哪一类的毒品。海洛因是沙，咽喉，我们香港叫，你看香港有个真麻西症，真麻西症他是枪。啊，最浓最多发挥中，他一吸了那个鸦片，他的声音亮得不得了，唱一首歌100万港币，所以香港政府啊批给他可以吸鸦片，50年批给他可以吸鸦片，死了之后解剖他的骨头，看他的吸了几十年的鸦片到底骨头变成怎么样，政府给他有牌的吸鸦片，他那个叫蓝音呢，一唱慈善基金就捐给他100万。还有那种吸了强力胶的啊，牧师啊，你要怎么样啊？我现在那个就是吸强力胶，喝酒发抖也不一样。还有现在的最新的毒品安非他命，哎，牧师啊，我的这个旁边有人来追杀我，那个肯定是吸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精神分裂症，他就是幻听、幻觉、幻想。啊，有一个在我们那边戒毒的人，他排队吃饭的时候，他说：“刘牧师啊，这个饭是谁煮的？”我说：“什么谁煮的？轮流煮饭嘛，那谁煮？”哎。我的老大已经派人在这个饭里面下毒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啊，这个就是弟兄在那边煮的，就是他说是真的是真的，你不知道。还有我看那个周围的车牌呀，几号几号通通都是警察派来的，他已经在幻听幻觉。那你要懂得去辅导，你不要说哎，你不要乱讲什么，你不信他，你就是假装的信他，你要信根本就不是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人说这个墙壁一定有安非他命，敲出来之后非要我拿去验，我拿都验都没有验，我都跟他说没有啊，啊没有吗？他不知道。你要知己知彼啊，对不对？所以呢，做这个工作呢，你也要有点经验，这没有经验会被你搞得团团转。所以我说啊，他有时候呢，在我们戒毒村里边。早上他就很感恩，哎呀，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我都没有人收我了，这样子的。突然间呢，他跟一个弟兄吵架，下午跑出去了，喝酒喝得醉醺醺。那他喝得醉醺醺，我们当然要打给他的太太啊，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弟兄喝醉了。他太太就骂他什么呀？他又打个电话，他说我要杀了你，为什么你告诉我太太说我出去喝酒喝醉的什么？他早上说你是恩人，晚上就说你是仇人了，所以、啊。我说你不疯掉我疯掉。但是呢，福音戒毒呢，主要是靠神的道跟神的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蒙召者的生命中对神的那种爱的回应，报答神的恩典的知，可以说是产生了一种执着的心呢，来用神的爱来爱他。所以呢，搞到最后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在做。那天晚上我毒瘾发作，发瘾得很痛苦，一进去的时候看到说有人可以找毒品，结果呢，在新人房里边4个小时之后我就毒瘾发作了，药性一样的，跟吃药是一样的，最多6个小时，如果量多一点就6个小时，一过了就来了，上吐下泻，忽冷忽热，骨头酸痛了，毒瘾发作。那个人在看过我的时候，我说哎，这边有没有毒品？他说不可能，这是教会办，怎么会有毒品？我说监牢都有啊，我说我外面可以找到钱呢、啊，你给我一。他说没有办法，我们这边是信耶稣戒毒，没有毒品。那我说你有没有香烟给我抽两口啊？哎，他说戒毒也要戒烟呐、啊，烟毒不分家啊。那我说我现在很痛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酒喝一下给我麻醉？哎呀不行啊，这个酒毒也是毒啊，戒毒也要戒酒，那么酒毒也不分家。那我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啊，现在很痛苦，给我吃点安眠啊。不行啊，我们是不用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耶稣的。那我说你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戒啊？他说有，我说有什么呢？他说我为你祷告。哇，我差点晕过去了，但是这么痛苦了还是为我祷告。可是当时他就真的跪在地上为我祷告，我这是痛苦到一个地步呢，是那个是细喉啊，那个 number four， 你知道这个海洛因 Number four 叫做纯度很高的，高纯度是那个999，像双狮地球牌是从这一个，从这个金三角，你们不懂啊，我给你们上一课，但是你们不要去用啊，以后你的孩子搞一个999牌子，你就知道是什么了，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吧？这些东西，在金三角制造的毒品。从中国那边到金三角那边有一个最纯度最高的牌子叫做999，999的意思是比金子还要纯，999金已经很纯了，高高高嘛嘛，好吧，这个毒品比999还要纯，意思就是说价钱比金子还要高啊。我们的传道黄腾那个时候，你看在台湾你吸毒的时候，金子1000多少钱？1200，海洛因1000多少钱？12000，十倍，比金子还要高，所以那个叫金三角。它不是真的产金啊，它是产毒品啊。泰国、缅甸、辽国那个叫金三角。所以呢，这个纯度非常非常高的，那个毒瘾发作那是打滚的。我撞墙壁啊，我痛苦到一个地步啊，我拿那个手去打，打到我这边都烂掉了，去减轻内心的痛苦。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办法。不过。这个弟兄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他跪在地上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从前怎么救我，今天同样来救他。我听进去，一个染上毒瘾的人去戒毒啊，你跟我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你给我看到有人戒掉我才有信心。我就看到这个人呢，混流氓吸毒，现在跪在地上，起先我还认为他是做戏啊，我说你在演什么戏啊，怎么跪在地上问我，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是流血不流泪的，怎么搞一个跪在地上，我以为他演戏，因为在监牢里面都是这样，很多人演戏啊，我们就要给钱给他，就骗家里面了这样。哎呀，但是我发现他很真诚，过了一阵子我也跪在地上，我还偷偷的跪了，为什么？我怕别人笑，因为跪是很懦弱的，你知道吗？我们的流氓教育是流血不流泪啊，你跪在地上对不对？所以我偷偷的跪的时候，我怎么祷告？我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神，求你帮我戒掉吧，如果你帮我戒掉，我就相信。这个祷告是不对的，还是上帝怜悯我听了这个祷告，让我在那天晚上睡了10分钟。如果我们这边有医生，你们知道一个海洛因发作的人能够睡10分钟，那是神级啊，人做不到的，非要有吗啡，要不然就 demo， 就是替代药物给他镇静让他睡觉，要不然他会哇，那种痛苦会要命，但是我能够睡10分钟，全身流汗，那个汗都没有味道，淡而无味，有病吗？那个身体。这样子过去几天之后，渐渐我的身体康复，感谢主。我的母亲日以继夜为我祷告，写好多的信来给我，在那个戒毒所里面有唱歌的，有祷告的啊。慢慢我开始去习惯，到了最后我真正在这个戒毒所信靠耶稣重生悔改，戒毒成功。直到有一天我读了一出圣经，这个圣经是路加福音22:31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哎呀，我的名字就叫西门嘛，因为我的牧师说你要受浸呐、啊，我们要为你施浸呐、啊，你要不要取个名字？啊，圣经选一个。我的妈妈从中国大陆逃难到香港之后，在我之后啊，我是第一个生的在香港啊，在我之后，我的弟弟妹妹都是彼得、保罗、路德、玛丽，因为我妈妈信了耶稣了嘛，对不对？全部都改。我一想，我的弟弟叫 Peter， 那 Peter Simon 呢、啊，我就叫 Simon 就好了。结果我一改一个 Simon 呢，我就读了这一处的圣经，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圣经的本文是说彼得不认主，他软弱了，但是后来呢，他回头了，认主了，主呢，他本来就有信心，但是呢，主一直在为他祷告，怕他软弱，不要失去这个信心。后来主就对他说，你认主之后，你承认主耶稣基督之后，去兼顾那些不认主耶稣的人吧，我就把它用在你不吸毒之后去帮助吸毒的人吧。 坚固就是一个激励的意思。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生命，激励那个 compels 是一个很有力量，我就在爱的激励之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自己祷告了之后，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我讲，我就献身给主。可是在帮助戒毒的人没有这么容易啊，哎呀，我凭我的经验，我凭我的热心，我凭我的爱心，有一天有个人毒瘾发作在我们香港晨曦岛，他一定要走，我说你不要走，他突然间拿一把铲子来铲到我的这个喉咙这边，他说你不给我走我就打你。我心里面想，你这个你在搞什么，你都发抖了都没有力量，你打我手指一点你就倒下去了，你还打我。可是我就发现他的力量很大，因为他已经毒瘾发作了，那个发狂的力量很大，那不是开玩笑的。虽然他不能伤害到我什么样，我就在想，凭我的热心跟爱心跟经验是帮不了，我自己也不够。后来我就投考神学院，在播到神学院装备之后，神给我很清楚的呼召，一生献身在福音戒毒的工作。感谢主，到今年已经37个年头，走过这个岁月，在香港7年，到台湾30年。刚开始信了耶稣的时候，心里边还很恨那个杀我的人啊，你知道吗？我信了耶稣还很恨他，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什么都解决了，他是可以解决，可是他要过程中在磨练我们的生命。我很恨他，我还想报仇。那个时候刚刚信耶稣嘛，很肤浅啊，在那个岛上边啊，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在那边被杀被砍，狂叫。那个弟兄说你怎么叫这么大声呢，我说我被打怕了，打成歇斯底里，我很害怕。那个铁的条根一掉地下我就怕，哎，有人又要来捅我了，又要来杀我了，打怕了，我说我很恐慌。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向你请假一下，我现在顶不顺了，我要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要不然我没有办法活下去。但是神不听这种祷告的，你不要乱求啊，乱求你也他也不会答应你。神没有让我出去，结果就在里边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成为传道人。成为传道人之后是传一个爱的真理，天天都在讲爱，可是我又不爱这个人，哇，那内心是很痛苦。我就找理由了，我不爱，我爱他，我不恨他就好了，我还爱他，我又不是神呢，我不是耶稣哎，我找了好多的理由。可是呢，当我被差到台湾去的时候，上帝的恩、他的爱、他的道，不断的在我生命中塑造我的生命，让我想起，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多坏呀，你知道吗？我为了一口毒品什么都干得出来呀，真是可悲可怜。然而我蒙了怜悯，是上帝怜悯我，宽恕我，使我今天才有这个蒙恩得救的可能性。到今天我的生命是从神赦免而来的，今天我整个人都精神了，上帝又赐福整个的工作，我竟然还不去爱这个人吗？还是爱不下去的。讲是这么讲，道理很容易讲，要你做是很难的，我跟你讲啊。但是圣灵呢总是在有一天的感动，让我读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欠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他的主人白白赦免他，他好高兴，跑到街边上看了一个欠了10块钱的人，掐着人家的脖子说不还钱抓你去坐牢。结果被主人知道了，骂了他一句话，你这个恶奴才，我宽恕了你，你竟然不宽恕别人吗？我怎么读这个恶奴才都读到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呢？以前出来混黑社会啊，最讨厌就是忘恩负义，没有想到上帝把这个黑社会的教育放在我的脑袋，现在变成对耶稣的一个教育。你在忘恩负义嘛，耶稣救了你，你还要现在背叛耶稣，还要去找这个人报仇吗？我宽恕了你，你竟然不宽恕别人。各位，我感谢主，神不断在我生命中除掉一些，直到我受感动。有一天我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你那个爱的激励，你知道那个爱的 compel 充满在你的内心了，你对神的回应就是顺服， 最后我读了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啪一下进到我的脑海里边。我说这是神的命令，不可报仇。我如果顺服神，我就不报仇。后来我不但不报仇，我还回香港去找他。哇，从台湾一回香港，他就跑掉了。人家说你不要说，他一听到说你回来，他就跑了，他很怕你。我说你叫他不要怕嘛，他没有办法。我说这个，我已经信了主耶稣了，改变了。他说，哎呀，他说没有办法，他那个时候杀你杀得太狠，一听你回来他就跑。那我说你叫他不要怕，他说他没有办法不怕，找了二十多年都找，最后我在深圳找到他。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怕我，我也怕他。他怕我报仇，我怕他跑掉了。我找了这么辛苦跑掉了，我等啊等，他好急啊，你知道，在那个，我以为他骗我，你知道吗？结果他出现了，一出现就是要钱，没有问题。我用地上的财物来赚天上的灵魂，可是我只给他两次而已。第三次，因为他还在贩毒，还在吸毒，啊，都要跟我讲怎么以前叱咤风云，那谁把谁这样，哇，我都说那个时候，他说什么那个时候，我说哇，我都不敢讲话，我怕他不跟我谈下去就可惜了。后来我听，我很诚恳地告诉他，我信了耶稣，我改，我不会报仇，因为约瑟讲了一句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拯救许多人的灵魂。是人的意思是要害你的，也许你受过伤害，不过那个是人的意思。但是我们是信上帝的人，多想想上帝的意思，在这个被害的过程中有没有神的意思在。神的意思好在哪里呢？各位，以前我看了我这个脚这一道疤痕，我常常去那个国中反毒啊，那个孩子很调皮的，哎呀，牧师给我们看看你那个脚好不好？我说不要，很臭啊。那个他说没有关系，让我看看。打开来看，哇，那一条疤痕，我恨恨到心里边去。现在我看到这道疤痕，我感谢主，我感谢两点。第一，我被割的时候脚筋没有被割断，这里写的是我脚筋没有被割断的话，这边要改一下的。第二，我那天如果不是被他打得这么惨，我不会信耶稣。我很骄傲，出来混，我还有这么多小弟，谁怕谁呀？耶稣在哪里？看都看不到。现在信了耶稣，我难道就可以不吸毒了吗？信了耶稣有饭吃吗？我不会信。我妈妈是传道人，我看到教会很多软弱，我不会信。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的母亲仍然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如果你真的爱我，我需要你，去哪里找？在晨曦会，神找到了我，不是我找到他。结果呢，我就很感恩，现在这个人还活着。我给个相片给你看，请帮我放一下那个谭先生与那个刘牧师的那个相片。他比我大大概六七岁吧，但是现在变成一个老人。他现在住在老人院，这个老人痴呆啊。那么我看到他的时候，下一张，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跟他坐，哎，就是这一位，他也是黑社会的老大。那他带我到他深圳，他在深圳，他自己是香港人，他带我到深圳家里边住。哎呀，我看到他，我好高兴啊，我能够跟一个仇人、杀我人，我搭着他的肩膀，我真的被释放了，各位，我真的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其实真正的喜乐不是得着，有些时候得着是很快乐的，但是真正的喜乐是放下。如果你能够放下你心中的那种仇恨的话，那个人快乐得不得了。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他女儿，十一岁，五年前。再下一张，再下一张。你看我走的时候跟他父女照相，我多么的快乐。再看下一张，三年后中风倒在地上失踪了，我找不到他了，千辛万苦我到荃湾的医院找到他。你看已经变成这个老人了。再看下一张，我太太常常带我去看，但是现在更老了。我的意思是说，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他的妹妹。再看下一张，这是他女儿，现在已经十五岁了。 女儿是个幽灵，
没有身份。
妈妈生下来九岁的时候跑掉，从来没有回来看过她。爸爸还在吸毒，一天到晚打，很凶暴，所以妈妈就离开。这个孩子自从认识我之后呢，我跟他就留了他的电话。突然间，他爸爸中风了，妈妈那边从来没有亲人来看他，姑姑没有去看，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失去联络。爸爸中风，什么身份证也掉了，出生纸也掉了，什么都掉了，就进了香港。他说：“叔叔，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我爸爸？”我心里边想，我怎么找啊？如果他在监牢里边，我找不到。结果我找到了，就是我一直跟他联络。后来他跟我说：“叔叔，我爸爸已经半年没有来，阿姨不让我住，他是没有房租交钱了。”然后呢，一个同学的妈妈叫他去他们家住。那个阿姨说：“你每个月也要交一点伙食费吗？交一点什么？”我说：“你去，啊，你去。”我就跟那个阿姨打电话说：“麻烦你们照顾他。”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再看下一张。去年一月，我们在深圳麦当劳跟他祷告，也带领他信主，他的爸爸也信主。就在那一刻，我有一个感动，我向他宣告说：“今天我要接纳你成为我的干女儿。”现在他在福州的一个孤儿院。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呢，不只是把我们戒毒的坏习惯戒掉，还把我们吸毒的新毒都给拔出来。这是一个彻底戒毒成功的内容。它不是叫你戒毒成功，它是生命呢在神的里边，连本质上呢都会改变。感谢主，神爱我，神救我，神也用我。现在我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福音戒毒的工作。我们请帮我放一下那个国际晨曦会的那个影。见证给大家看看，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放这个国际影片的时候呢，我想介绍几本书给大家。
我是国际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从小在香港长大，青少年的时候因为思想和行为的错误，我染上了毒品的坏习惯，整整有10年的时间陷在毒品的当中，无法戒掉。后来我去了香港晨曦会，得到了帮助，在晨曦岛上真正的认识神，也因为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彻底的将我的毒瘾戒掉。之后我就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记得1983年，我有机会往台湾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宇宙观全人关怀中心的林志平教授对我说 ：“Simon， 将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毒品一定会很泛滥。你们晨曦会是不是可以派人来台湾从事这一类的工作呢？”我回到香港之后，将林志平教授这一番话告诉陈保罗牧师。经过祷告之后，陈牧师便差派我和我太太和江德利夫妇们来到台湾从事福音戒毒的工作。我们本着一个耶稣救了我，我也要去帮助别人的心，来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亲身经历到靠着耶稣基督可以真正戒毒成功，再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于是我们便在台湾展开了晨曦会福音戒毒的侍奉。后来我们的工作据点更拓展到泰国、缅甸、印度、加拿大、美国和中国，因此便酝酿了国际晨曦会的雏形。台湾晨曦会有台湾国内的侍奉和海外的侍奉两部分，海外的侍奉就是国际晨曦会。目前台湾的工作据点有苗栗戒毒辅导村，现在这里住了几十位的弟兄。这里是一个农场式的戒毒村，又好像一个学校，也好像一个家庭。台东青少年戒毒学员是从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现在青少年吸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为了不让他们辍学，我们也请了很多的 老师来教导他们一般的学科，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圣经的教导，把信仰带给他们，能够改变生命。
台南辅导村是专门帮助那些从监牢里面出来的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戒毒成功，每个人来到中心都要轮流工作，轮流煮饭，而且我们还带领他们呢到外面去为主做见证，特别是到监狱和学校去宣导。姊妹之家就是女子戒毒中心，他们住在一个 apartment 内，有十多位的姊妹。女子戒毒比男子更加的困难，因为他们受过许多心灵上的创伤，甚至有时候被打被骗都有。在这里他们日常生活就是读经祷告运动学习，甚至他们也做一些手工艺品。艾滋毒瘾病患戒毒村介于将来吸毒者有许多同时感染艾滋病，因为他们共用针头，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晨曦会在2005年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毒瘾艾滋病患的朋友比一般吸毒者更加的困难，因为他们好像是绝望，犹如在等死的一样，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和更多的专业辅导来扶持他们。高雄辅导所就是根生保护会跟我们合作的，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收容了15位的弟兄，也是由我们过来人的弟兄陪伴他们每天生活读经祷告。屏东辅导所这也是根生保护会跟我们合作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大，而且可以容纳100位的戒毒者，所以因此我们就规划了这个地方有戒毒的，也有一部分的地方呢用来做技术训练之用，好叫这些戒了毒的弟兄首先在屏东辅导所被训练成有一技之长，甚至于有责任感，将来能够回归社会，能够独当一面的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基隆这也是一个根生保护会跟我们合作的地方，我们的目的就是专门帮助那边干除监狱，不让他们在外边满上吸毒流浪，有个缓冲的地方给他们在这边住3个月，然后3个月之后他们有意愿的话呢再转到我们其他长期的辅导所。
高雄旗山林口辅导所这是浸信会联会跟我们合作的，给了我们一个营地来从事戒毒的工作，现在这里住了10多位的弟兄。
中途之家戒了毒的我们帮助他们找工作，甚至于告诉基督徒的老板他们吸什么毒，吸了多久，戒了多久，现在属灵的状况如何，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份工作，又能够给他们多少的收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便把他们介绍这个地方呢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回到中途之家，仍然跟我们有家庭的生活还有教会的生活。我们也有一个门徒训练中心，晨曦会门徒训练中心是专门训练一群戒了毒的人，他们有心智服侍神，给他们有试炼圣经的课程和半年的戒毒所的实习，也有在这试炼训练的课程当中到教会去实习的课程。我们特别训练他们如何向吸毒者传福音，要知道我们这些戒了毒的人有很多是没有中学毕业的，甚至于小学毕业都有，没有办法进入一般的神学院，我们特别按照他们的程度和需要来设计门徒训练中心的课程来训练他们。在这里呢除了上课之外，我们常常带领我们的同学到外边呢为主做见证。国际晨曦会的侍奉，1984年陈保罗牧师在泰国金三角这个地方设立了晨曦会，包括了满乐福、满新蝶还有福山戒毒所。这是台北马洛福辅导村，1986年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开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这里有3种的民族，包括中国人、泰国人以及少数民族。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苦，我们没有用药物，弟兄们为他们祈祷也为他们按摩。这里是宿舍，上边呢住了20位的，下边也住了20位，这些都是我们的戒毒的弟兄和同工。这里是台北山上的满心蝶，满心蝶本来是贩毒大王坤沙的指挥总部，后来呢我们知道他被泰国政府逼返回去了缅甸，于是我们就和这个地方的政府商量，我们要在这里免费的帮助这些人戒毒，他们答应了，就将这一块地让给我们做福音戒毒中心， 以前这里有一个口号，抓到了陌生人的话是来一个杀一个的，现在我们有个口号是来一个救一个。在泰国我们也有专门为女子成立的戒毒中心，他们来戒毒的时候连孩子都带来，因为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照顾好的话，毒瘾发作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的跑掉，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沙漠尔儿童之家，专门照顾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些本身是吸毒的，有一些是童工的孩子，有些是来这边戒毒，毒瘾发作的时候很痛苦，他们跑掉了，把孩子留下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四五十位的孩子，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同时我们也教导他们中文，我们也保存了中华的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这群孩子在基督教的环境长大，将来不容易去吸毒。台北还有门徒训练中心，要读4年的圣经课程，有泰文的，有中文的，他们毕业之后我们就会差派到台北不同的戒毒所去，让他们服侍神。印度方面，在罗加伦省我们也设立了福音戒毒中心，这一群人看起来不像印度人，甚至有一些像中国人，其实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有一个族长的儿子吸了毒，10多年前我在那里布道的时候他信了主，后来到我们香港城西会去戒毒，成功之后往新加坡接受完神学训练，完了之后我们就差派他回到印度拉格伦成立福音戒毒中心，现在也由当地的一些有负担的同工呢来在这里从事福音戒毒的工作。缅甸福音戒毒中心我们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木姐，一个是新果敢，这一些的同工都是在我们晨曦会戒毒成功被派到这个地方来成立福音戒毒的，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有读经、祷告、工作和辅导。2004年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成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起初的时候我们从台湾差派同工来陪伴这群戒毒的弟兄，我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查经、祷告、工作、辅导，使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成长，信靠耶稣，得以戒毒成功。他们不但戒毒成功，归在主的名下，他们的家人也因此信了耶稣，受浸加入教会。2005年，我们也在美国西岸的圣荷西开始了美国晨曦会的福音戒毒中心。我们很感谢神，有姚宏吉牧师在这里帮助这群弟兄，也有黄腾传道在这里帮助戒毒的弟兄。姚宏吉牧师吸毒吸了20年，坐牢坐了6次，他在台湾晨曦会福音戒毒成功之后就被差派到美国成立美国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姚牧师和同工每天都和这些弟兄生活在一起，陪伴他们读经、祷告、工作和辅导。在中国我们也设立了福音戒毒，我们有两个据点，这里就是东莞福音戒毒中心，一共有50多位的戒毒学员。福州晨曦农场，这里本来是个麻风病院，但是有机会给我们来从事福音戒毒的工作，现在这里也住了10多位的弟兄在这里戒毒。这里就是我们台北的行政中心，晨曦会所有的侍奉都在我们行政中心来规划和管理。其中我们有出版社，已经出版了10多本书籍，也有诗歌，还有 CD、DVD 和见证集，更有了姊妹所做的手工艺品。福音戒毒是一项既艰巨又漫长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大家参与和帮助，群策群力。愿神继续引领开路，也恳请主内的弟兄姐妹和各教会能够在祷告和经济上不断的支持，好叫晨曦的精神得以承传，在世界各地继续将主的爱传扬出去。愿人得帮助，愿神得荣耀。
好，现在我们请美国圣荷西福音戒毒中心的弟兄一起来诗歌和见证。好，请大家，我们首先要献的一首歌是握手。这些有些是 ABC， 有些从台湾来的，也有从印尼，我们的 Scott 这个同工那么来到这边，整个的过程博物馆都是一样，要1年半住在中心，那么然后如果他们继续要升学的，我们就有一个中途宿舍给他们。我们现在来献这一首握手。 们唱歌不会很好听啊，你不要预期我们很好听，因为有些中文都不会啊，都是用那个翻译的啊，但是用心唱啊。在台湾有人跟我们说，刘牧师啊，你们的弟兄唱歌不是在唱歌，是在哭歌啊，一起几家烤锅啊，刚下注了。好，我们来一起来唱，握手。
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从来道路曲折弯曲，我的脚步不会后退。也流过不能再追，
山上的弟兄到了曼谷的一个音乐会里边去献唱，那么他们是请了中国的全世界的第三把交椅的男歌音啊，高音叫做姓戴的啊。那戴先生唱完歌之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女士，啊，刘牧师啊，这位戴先生的歌喉真的不错，唱得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也唱。他说戴先生唱的是声音，不过你们陈锡辉弟兄唱的是生命啊，我就体会出来啊，用生命来见证神啊，是非常真实和感人。好，我们请 Brian 你自己介绍一下吧。你来这边。
大家好，我叫 Brian， 我吸毒吸了九年，现在我带着陈锡辉有十五个月。我18个月满足以后，我打算去台湾戒毒村继续待，在这个 这个教会的生活。
啊，英文中文不大好啊。他是你信了耶稣了吗？
信了耶稣。好，
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讲的这一点。很多人说我住了多久，住了多久，到最后那么最重要的没有讲。他是他接受主了，你也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了。他去台湾是准备明年呢回到大学里面继续读书啊。他喜欢读数学，他的志愿呢是将来去当一个老师。啊，这不可想象啊！你不要当老师去乱教啊！开玩笑。啊，王腾来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叫王腾，我是现在是美国晨曦之家的一个负责同工之一。那我也是吸毒，我吸毒四年多的时间，在2003年的时候进入到晨曦会，那也是在那边呢，认识了神。那同工啊、弟兄啊，一同的带领我，以至于呢，我真的能够将毒瘾哦给戒掉。那真的感谢神哦，就在这一路当中呢，晨曦会就陪着我，到现在已经十年的时间哦。那后来在晨曦会，在台湾晨曦会待了2年多，那来到美国也去工人神学院受装备，哦，现在呢就是在美国晨曦之家这边服事，谢谢。
你们的弟兄都比较含蓄一点。他在工人神学院遇到一位姊妹，他是从台湾来的。工人神学院这位姊妹是从中国的荷兰来的。那他去苏联呢读这个音乐系，没有想到在王永新牧师的布道会上面信主，信主了就给他一个感动要读神学，结果他也跑来工人神学院。这个荷兰来的、台湾来的就在那边相遇了，结果他们就结婚了，现在生了两个小孩，那么刚刚绿卡通过，那么现在太太带了小，他也回去了哈，回去台湾、中国，太太还在荷兰，那么他现在是我们这里的负责人。我们还有一个叫 Scott， 是在我们这里住了9年，是从印尼来的华裔，他又不会中文。那以前我们有一位姚牧师负责，现在回台湾，他又不会英文，两个人都不晓得怎么对话，一个不会中文，一个不会英文，不过两个都会吸毒，都吸过毒，所以就变成沟通得很好啊。所以呢，他就住下来之后，现在成为我们第一个同工。不过他现在还要上课，他在这个Worthen 的这个神学院里边。他已经读完这个大学的 social worker， 我们盼望在北美这边训练更多北美的年轻人起来，然后回头之后兼顾他们的弟兄。我都跟他们呼吁，这是我们来这边宣教很重要的一个意向和看见。
大家好，我叫 Jimmy， 我来自台湾。那么我在15岁的时候开始吸毒，吸了有6年。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到了晨曦会。那么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在晨曦会里面信主得救，那么现在也已经操练了几年，从那边毕业。那么将来希望能够当个厨师，那么我也会继续在信仰的这上面继续的努力。谢谢。
他对主菜很有兴趣。我们有一位弟兄在三藩市那边啊，以前也是出来混的，在台湾，现在努力的做日本料理，做得很出名了，美国的球队啊最出名的。人家问他说，你最怀念美国是什么？他说 ，Sakura， 就是吃那个日本料理哈。那我跟这位弟兄说，这个弟兄他改变，家里很支持他，你可不可以教他你的手艺？他说感谢主，我以前也是这种人，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全力把我的这个技术都会教给他。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呢，好，我们请 Jesse。
大家好，我叫 Jesse， 今年23岁。那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我3岁到美国来。我是13岁开始吸毒，也是吸 heroin。那我来到晨曦会有1年了，过去的我是属于无神论，不过我来到晨曦会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通过晨曦会的老师同工，我认识到主，然后认识到耶稣的爱跟神， 那我就是今年复活节受洗了，谢谢。
他的妈妈也因为这样信了耶稣啊，在教会里边，啊，这次回来，他们都好几个是洛杉矶去的啊。Okay, Steve, say something.
Okay, Steve, I'm alcoholic addict. I've been here about seven weeks now, and I'm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 learned that it's just not like a body kind of thing, but also a spiritual thing. All right, thank you.
Okay. 柬埔寨的华裔啊，好 ，Peter。
大家好，我叫 Peter， 我是从 Oregon 来的，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吸毒吸了八年，我吸的是 cocaine， 那我也是就是到了我自己的尽头，被妈妈赶出去，被朋友赶出去，然后大学没完成，我也没路可走了，我就谦卑下来，知道我不能靠我自己的。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就是面对这个毒品的捆绑，所以后来就来到晨曦会，然后真正的信了耶稣，现在悔改了，然后有三年就在晨曦会待，现在我在住在中途之家，然后也继续念书啊，在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谢谢。
各位，中途之家就是我们18个月的 program 完成了之后，我们设立一个 halfway house， 就让他们去 stay 那边继续读大学，晚上要回来啊，常常都要跟我们一起团契一起说。这一次他跟我们来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来，我说你怎么你的 class 怎么办呢？他说我已经跟我们教授讲了，而且我功课也做好了。他喜欢来跟我们传福音呢，来见证啊，所以感谢主哈，好。我们最后唱一首感恩，在我们唱感恩之前，我介绍一下我们下边的 counter， 我们带了一些水晶，是台湾的女戒毒中心的女孩子做的，姊妹做的，是由老师来教的，是奥地利水晶哈做的，有一些是十字架啦，还有一些蝴蝶的，也有我们的诗歌见证，还有你们手上应该你们手上应该有我们美国晨曦会的介绍啊，你们可以看一下，也为我们祷告，也可以支持这样子的工作。有一本书叫《永不放弃的爱是我的见证》啊，那么一个是妈妈的爱，最主要的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啊，所以的这个永不放弃的爱是我的见证。还有福音戒毒的牧养侍奉，如何我们用圣经辅导来陪伴他们、牧养他们、教导他们呢？这也是我写的出的，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怎么样牧养这群？为什么他总是戒不掉？不是只有讲戒毒，戒很多东西的，为什么老是我们有一种瘾，怎么都戒不掉的？这个是人性中有个罪性啊。那怎么戒掉呢？也是有见证，有一本见证叫《想忘》啊。我们现任的马总统也写过序的啊，他是到我们晨曦会看过，他每一个人都问你怎么戒毒啊，信耶稣啊，你怎么戒毒啊，信耶稣啊，他就很惊讶，信耶稣就可以戒掉了吗？就这么简单吗？啊，我们告诉他很单纯。但是不简单的哈，却顾所来尽是晨曦会的历史，啊，就是李白的一首诗。回头之后，看看这条福音的戒毒的路程，哦，原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手，我们是完全凭信心。我坚持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所以现在我们7个国家300多个个案，80多个同工，我们还是凭信心做这个工作。我们不申请什么 community faith。我们要自由的传福音呐，啊，我们要高举主的名，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一样有 certified counselor 了，我们的弟兄现在已经在读这个功课，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很有爱心，捐了很多圣经套子给我们来做这个支持这个工作，所以等一下在楼下可以看，我们来唱这首感恩，感恩完了之后，我请我们的同工传道黄彼得传道。来做祷告，祷告之前请他分享几句。我们介绍一下哈，他没有吸毒，不过他很像吸毒。我说你会不会不高兴了？我看着他不会，他说我很健康。我说是是，我们这边每个吸毒的都比他壮。但是他很壮啊，他说我很壮啊，我来这边我的身体，他本来就是娇小玲珑。他没有吸毒，为什么投入这个工作？他讲一个见证，
他说我连一口香烟都没有吸过，怎么去帮这些吸毒的人呢？等一下我们来听他分享几句，我们来唱这一首《感恩》。
好像飞到了
除了感恩，真的还要感恩，感谢上帝。如果今天我能够参与在这个晨续会的一个事工，想起当刘明和牧师他在花莲我的岳父岳母的家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说，这里的姚牧师他因为立卡办不下来，他必须要回去。我突然间想起的就是你，当他的手指着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说牧师啊，不是我啦，你赶快去找别人吧。因为我曾经参加过，我2006年在基督工人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毕业了，我在山河学院待了4个月，就是当义工在那里服侍。我看到这个服侍很不容易，所以呢，我有点害怕。我说牧师，你开个玩笑吧。牧师说，我只是想突然间想起这个意念，你可以祷告。我说哦，祷告那没问题啦，我会把它放在祷告当中，然后也边祷告让你赶快找到人。我在祷告当中有一年的时间，最让我可怕的就是我也祷告，上帝开始慢慢把这个负担放在我身上。我很害怕，我开始告诉我自己，我的名字叫黄彼得，你就知道我的从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在教会长大，我们有社会的很多的经验，我一口烟都没有吸过。读完神学，我到中国学中文，然后在中国宣教，宣教大概4年多，然后去基督工人神学院又进修，进修完2006年我认识我的太太，她就是晨曦会的一个姐妹，她在那里戒毒，然后怎么样被上帝呼召，然后去读神学，然后我们又回中国，在中国宣教3年。2010年我又有机会去正道福音神学院读书，继续进修。在我要写论文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刘牧师邀请我，我说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这样的一个人生，我怎么能去服侍这一群人，怎么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认同。有一天晚上，我太太，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你难道看不起我们这一种人吗？你看不起这样的一个事工吗？这句话唤醒了我，我说我爱上帝，我深深的爱上帝，爱人，我的爱在哪里？我知道晨曦会很好，我支持晨曦会，但是当上帝要我直接加入在里面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侍，我想退缩，我想逃避。我想起上帝的话语，想起耶稣他说一句话，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召义人悔改，乃是要召罪人。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在责备他，因为他跟税吏们在一起，在那里吃饭。耶稣当时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跟这一群被社会所抛弃的人，这一群犹太人认为是罪人，这个非常不得赦免的非常可怕的罪人，像税吏们，他们是卖国贼，像那些妓女们，耶稣也接纳他们，甚至长大麻风的人，他们不可以进城，但是耶稣也抚摸他们，医治他们，这些都是边缘人物。耶稣就是来寻求寻找他们，爱他们。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就是 Paul Brand 他到了印度去 去那里帮助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是医生，他有一天去摸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突然间哭起来了，哭得很厉害。他说：“为什么？我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呢，他的翻译员就问了那个长大麻风，然后就告诉那个医生，他说他很感动，他说他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人碰过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也是如此，他们被社会所抛弃，甚至他们的家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拒绝他们在外面。我们应该要伸出手来，来关心他们。感谢上帝，上帝让我后来学习顺服。我在晨曦会有十个月的时间，到今天，我在这个服事当中，我看到很美。当然有很不好的，很美的是什么？怎么样？他们不信耶稣，拒绝，慢慢的，他们开始被改变，他们可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生命慢慢的、渐渐的在成长当中，他们很努力的学习上帝的话语，这个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中间因为打架必须要离开我们，有一些晚上偷跑出去到邻居的 party 吸烟喝酒，天天跟他们活在一起，二十四小时陪伴着他们。有时候吵架我们必须要去处理，要有耐心，要有爱心陪伴。我感谢上帝，我在晨曦会服侍，我更会体会耶稣对罪人的爱，他怎么样忍耐我们，他们怎么样接纳我们。我应该要学习怎么样去爱他们。有时候我也会犯，我觉得我不够，但是我学习很大的功课。感谢上帝，我看到晨曦会的一个服事很美，不单单可以造就别人，但是我自己受到很大的造就。感谢上帝为了这些事故。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有这样的一个事故，求弟兄姐妹纪念我们，你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事工，怎么样呢？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在经济上来支持他们每一个人，免费的来戒毒，都是弟兄姐妹在支持他们的。很多的父母后来他们也看到上帝的爱，他们也信了耶稣。这样的一个事工不单单帮助了他们，也救了他们的家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求神使用我们，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不断的与你为敌，在我们生命当中常跌倒，不讨你喜悦，但是你仍然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般人是蒙你悦纳，是何等 的大的爱在我们身上，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你的爱。让我们把这个恩典和你的爱也可以传达出去，来见证你的荣耀，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上帝的大能，能够改变那一些世上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也能够看见上帝的爱在这一群曾经吸毒过人、吸过毒的人身上，使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为你而活。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赐福陈思维的施工，也每一个学员们，让他们继续的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长，也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这一区甚至洛杉矶甚至美国的一个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他们也面对问题，让他们也想起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不可能的吸毒者都能够改变他们，你也能够改变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困难，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度过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能够来靠你得胜，来见证荣耀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